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智慧如大海，三昧如山王，慧光明镜超于日月，清白之法具足圆满，犹如雪山照足功德等一净故，犹如大地净秽好恶无一心故，犹如净水洗足尘劳足垢染故，犹如火王烧灭一切烦恼心故，犹如大风行足世界无障碍故，犹如虚空于一切有无所着故。好，先看这一段，这还是菩萨功德第26章。前面释迦牟尼佛向阿难尊者介绍了极乐世界的智证化他的种种功德，那么下面呢就用21个比喻更为深切的来描述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的智证化他的功德。这些比喻都非常的形象，对于这些菩萨的功德之不可思议，用平面的正面描述还是很难表达的那么到位，所以佛对于一些凡夫不大了解的这个境界，就用一些我们能熟知的情况来加以比喻性的表达。那么首先来看这些菩萨的智慧，智慧如大海。对这个大海呢，我们有点感觉，那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的般若智慧就像大海。在佛经当中用大海来表达一些功德的句法非常多，那我们就得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就是大海有八种奇特之法。第一是一切众流皆往投之，大海所处的位置最低洼，百川江河众流归海都往投之。第二，海潮很讲信誉，潮不失陷。第三，五大河就是阿耨达池流出的五种大河水投到大海而是本名，在大海里面就没有你是哪个河哪个江的名称了。第四，所有的江河以大雨水尽归大海，那大海不增不减。第五，大海水同一咸味， 第六，大海不受死尸。第七，大海有种种的珍宝。第八，大海当中有大型居士，就是很大形体的众生所居。有这八种奇特法，所以就有种种不同角度的表达。你看我们四分律里面也会用这个戒，戒如海无涯，这个讲一个人心很宁静，心如大海。那这里讲这个智慧，智慧正面表达就是般若波罗蜜，在菩萨因地称为沙婆罗，在佛的果地称为一切种子。那这个就常常用海来表达。那这个比如一切众流皆往投之，五乘行人都归向智慧之海。那无论是声闻的智慧、缘觉的智慧、菩萨智慧，归到这个一切种子之海，平等一位。那个大海，智慧大海出种种珍宝，所谓四念处、四正勤乃至七觉分、八正道分，藏通别圆种种的佛法。所以讲般若波罗蜜是一切诸佛之母，一切世间和出世间的善法由此智慧哈出生。那这个智慧之海里面有大行众生所居，表明三乘的圣果呀都是从般若波罗蜜里面所生起来的。所以这里就用这个智慧如大海，表明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他像智慧像大海般的深广，能够出种种功德之宝，表达这个意思。第二个比喻是三昧如山王。前面谈智慧，第二句就谈它的定力。禅定进一步的就是三昧，正受正定。这种三昧的力量就像山王那样不动，如如不动。山王在我们这个一世天下就是须弥山了，从妙高山最高的山，那像这个山一样如如不动。一般我们菩萨在因地讲，你心要有定力，要八风吹不倒。那我们凡夫就常常被这个八风所吹倒，所谓的利衰毁誉嗔机苦乐，对我们有利益的事情就很高兴，买个股票赚了100万高兴坏了，心就动了，过几天又亏了100万，那就痛苦的要命了。这个利衰他就会动心，别人毁谤自己很难受，别人夸奖自己很高兴，别人在背后称道自己的善行听得很舒服，别人在背后这个讽刺造谣就很难受，遇到苦的逆境很不舒服，遇到顺境快乐很甜蜜，我们都离不开这个爱真的这样的心，所以一来就动。所以在这个菩萨因地要做到如如不动，知道这些利衰毁誉嗔机苦乐都是缘起法，自性本空，离开爱真。但在极乐世界呢，这个三昧就不仅仅是这个八风了，那是更高的境界。因为极乐世界的菩萨已经没有我执了、我相了，这个八风是不在话下不动的。这个阿罗汉对这个八风都是不动的，但是阿罗汉没有断法尘呢， 法还没有空啊，所以它有时候也会动的。什么动呢？你看有个经典讲，这个紧拿罗啊，天上的乐神，古琴的时候，那个音声非常的美妙。那个摩诃迦叶在座上就手舞足蹈了。摩诃迦叶都是头陀第一，很严肃的人，一听这个音声，他都动起来了。那菩萨在那个会中如如不动。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三昧，今天我们正好送到了十住品。十住品就是破无明的法身大士，他们能够在正心住里面有十种心不动、心不痛动转呢、啊，听到啊赞佛诽佛，其心不动；赞法诽法，其心不动；赞菩萨诽菩萨，其心不动；众生有量无量，其心不动；世界有成有坏，其心不动。哎，那就是更高境界的。其心不动，啊，这就是这个甚深的三昧境界，如如不动。他们的智慧光明非常的清净，智慧之光明亮清净，超于日月的光明。那这里我们就会有个比较了，日月的光明对我们很有恩德，我们离不开日月光明的恩赐。但日月的光明是我们的业力感召的光，那智慧之光是心性当中的实相般若的呈现，所以这两者就不能相提并论了。智慧之光超胜于日月之光。比如说日月有盈亏，满月和残月，那智慧之光永远是那么圆满。日月之光有触目之相，你到了白天是有日光，夜晚日光就照到其他的三洲去了，这里就黑暗。那智慧之光永远是明亮，没有触目昼夜之相。日月的光明能够使我们身体温暖，但是它照不到我们的内心，它不能让我们开悟。那这个智慧之光能够烁破我们内心的无明黑暗，让我们开悟。日月的光明它是不能周遍的，智慧光明周遍十方。所以这个智慧之光就是我们的心光，超越时空那种洁净，那种灿烂，这超越之月。清白之法具足圆满，清白之法就是指这些菩萨的功德善法，用清白来比况，他全施佛功德为智功德，具足圆满，无一遗缺。然后他的那种清净的戒德就像雪山，这个雪山就是我们想整个的山都布满了洁白的雪，所以看过去白皑皑的一片，没有树木花卉种种的景物，只是看过去别白茫茫一片，这是雪山的感觉。那白茫茫一片它只有一种颜色，那这种用这个来比喻这些菩萨的那种清净的功德，就是其他的功德呢就在这个以这个白白皑皑的那个颜色给它全都摆平了，平等一向了，都像这个雪山一样的清净了，不会有任何的差别之相了。就类似于佛光一旦普照的时候，所有的菩萨的光、声闻的光、宫殿的光全都显现不出来了， 就是佛的一种光，就像浩瀚的海水一样啊，等于净故。好，下面就以五大来比况这些菩萨的功德，这个地水火风空。那对于这个我们略微要了解一下背景知识。在《楞严经》讲，那个七大都是本如来藏，地水火风空见识，地水火风空说于依报的五大，见识说于正报的二大。那这个七大构成的五蕴的身心的基本的要素，实际上它的本质就是如来藏性，妙真如性。所以常常讲，就是清净本能，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因属之量，寻耶发现。就讲这七大的时候，最后都会总结这几句话。这几句话实际上把那个如来藏性的三种功德表达出来。比如地大，它属于色的范围，性色真空，真空性色，真空就是那个性色，性色就是真空，就是它的体性是如来藏性。所以这个清净表达如来藏的般若德，这个本然表达如来藏的解脱德，周遍法界表达如来藏的法身德。那这个切入到五大的体性，你能证到这样的性空，那他的那种五大就能呈现出一种佛的果地上的作用。所以这就是寻耶发现，寻耶发现就是寻你的染净善恶耶来呈现是哪种法界的功能。如果你这个体现佛法界的那种地大，那就是地贫如掌，黄金为地。这个如果是我们这个人法界的地大，那就是坑看金字沙粒。那如果是地狱的地大，那更是火坑啊，青刺啊，那就更罪恶。所以现这里显现的那个如来藏的地大，那就是犹如大地，这些菩萨的心就像大地一样的。大地它显现什么呢？无异心。无异心就是没有差异之心，没有分别之心，换句话来说就是平等心。大地你看默默地在载育着一切的树木花卉，它不会由于这个花是香花它就更喜欢一点，不会由于长的是臭草它就讨厌一点，不会由于这个车拉了黄金过去过自己地面就高兴一点，拉了一桶大粪车过去就讨厌一点，他没有这个。所以这表明这些菩萨无论是清净还是污秽，是善的情况还是恶的情况，都是平等对待，愿亲平等啊。所以这就是要我们体会这个菩萨的平等心，像大地一样。再就是犹如净水，这是寻耶发现的是清净的水，就是八功的水，是我们自信的德水。这个水呢，它就具有着这个般若智慧的这种强大的力量，它是能够把我们的尘劳，尘劳足垢染，这都属于我们的烦恼垢习，给它洗除。这一定要以这个如来藏的 啊，如来藏性里面具有这样的水大，啊，这个水大是从如来藏里面显现出来的，就叫净水。这种净水洗足那个烦恼的垢物，它的力量最大。如果你不是从这个如来藏性里面出来的，是我们一般的水，比如说你一般的水洗衣服的垢染也能洗一点，但是如果你加上呢除污剂，哎，它洗的就更干净，力量大，犹如火王烧灭一切烦恼心故。这个火是代表着智慧，我们众生都有这个火，火常常是以淫欲和嗔恨的方式表达。只要我们有具身我之身见，我们的就是火表达出来，火气很重，常常发脾气，要把这个火要转化为光，将淫欲嗔恚火转为般若智慧光。那这个这样呢，你就这一转你就具有智慧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火是王，是一切火当中最炽盛的，它就能够烧灭一切烦恼。这里只是一个用一个侧面来比喻，实际上烦恼心，烦恼并没有具体的一个柴火，它只不过说你这个烦恼心在这火王上就会烧掉。如果火王代表光明，烦恼心代表黑暗的话，实际上火王一现现，黑暗就没有了。好，下面是犹如大风行诸世界无障碍故。这是表达着这些菩萨们的那种以般若智慧游戏神通啊，逍遥自在的状况。这个风也是带有跟光同源性的特点，风光嘛，那犹如很大的风，它吹到诸世界，诸世界包括天界、人界啊，就九法界，它这个风一吹过去，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就是这个风，它是不执着任何东西，比如风。吹一棵，吹过树，吹过去了就吹过去了，他不会觉得这是一棵苹果树，我是不是在这停留下吃饱一点，也不会说是一南林说那个臭树就赶紧回避，他吹过去不会系在这个对境上，没有障碍。这也表达这种为人处事行为当中这种无牵挂的状态，周遍法界，但是无牵无挂。犹如虚空与一切有无所着故。这就表达这些菩萨不贪恋那个尘埃的那种解脱的这种功德。那虚空是有一个特点，它是不离一法，清净本然。但正因为空没无所有，它才能够身罗万象的有依虚空而呈现出来。所以在虚空不能说你是由于我空你才出现了你这些假有，他也不会真正自喜，也不会对这些有他有所贪恋执着这就表明他不着缠染的这种智慧。好，请看下面。犹如莲花于诸世间无染污故。犹如大乘运载群蒙出生死故。犹如重云震大法雷绝未绝故。 犹如大禹，欲甘露法，任众生故。如金刚山，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如梵天王，于诸善法最上首故。好，看这一段。那么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有大悲心，不仅仅是常时在极乐世界，他还要分身到他方世界，尤其在染浊的五浊恶世去上供诸佛，下化众生。所以他在诸世间，诸世间就包括他分身在各道里面或者在人道，或者畜生道，或者在恶鬼道。那在这些世间当中，这世间都有贪嗔痴啊，都有烦恼啊，都有知见的邪伪啊，这里就要他要有一种内在的品质，这就要像莲花一样，他能够虽然在污泥浊水里面在浊世间的生死尘劳烦恼网里面，但他不会被染污。这就表明要有般若智慧作为盔甲，就像龙树菩萨说要在五浊恶世度众生的这些身份，一定要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他才能够成为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否则你就可能同流合污。就好像鹅鸭落水，它很自在，但是鸡如果落水了，那就不自在了，落汤鸡了。所以我们看自古以来都有一些圣人流化在我们这个世间，做种种的示现。那这些身份一般我们都不会知道了但如果他在世间现了种种神通，与与众不同，他常常会表现为疯疯癫癫比如像济公这样的，济公这样的不守戒律喝酒吃肉，常常这个吃狗肉，这个但是明白人都知道他是圣僧了，灵隐寺的老方丈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常常这些下面的比丘告状，这个济公又做了这个不合规矩的事，又喝酒了，又吃肉了，又这样又那样了，那个老方丈常常是保护他。上次在杭州一个寺院看他一个壁画，也在画一个什么情形呢？因为他本身就是杭州一带嘛，一个杭州人对济公是非常有感情的，有很多传说，可能也是那个壁画画的也是一个传说，说有一次济公他到处游画呀，常常打抱不平呢，游戏人间呢这个疯疯癫癫呢这个又跳又唱的有一天他这个路过一个山间小道，碰到一群接新娘子的，人家结婚接新娘子，可能就在那个山前呢，可能就在休息呢，这个济公一跑过去，从花轿里面抱起那个新娘子就跑这个动作就很突兀了，那人家就很，你怎么一个和尚抱新娘子跑了就在后面追所以他就跑得更快，追了大概不到这个几分钟，那个山悬崖夸那下就倒塌了。这些人一看，哎呀，感谢这个和尚啊， 如果他不抱新娘子跑，我们可能都可能呜呼哀哉了。但这个济公一看这个险境没有了，就把新娘子一放下，自己走了。就诸如此类的。你看他就有点犹如莲花犹如世间无染无垢的这种样子。好，这个在下面就比喻这些菩萨们的利益众生的功德。这些菩萨发心广大，都是具有着像阿弥陀佛那样的大悲心大菩提心，他不是仅仅求自己了生脱死的，他要真的要像阿弥陀佛所发愿一样，要度尽一切众生。所以他就像大乘，乘就是大的很大的车乘，不仅度自己到涅槃的彼岸，他要运载群盟。这个群盟，盟就是那个地下的一个种子还没有发出来的，在萌芽状态，用群盟来表达一切涅槃凡夫。他虽然有佛性，有佛的种子，但还没有发出来的群盟。这群盟呢，不仅是表达凡夫众生，甚至也能表达二乘的圣人。虽然他判破见识惑了，但他还有尘沙惑，还有无明惑，他的佛的种子也没有出来。所以涅槃凡夫有分段生死，三乘的圣人有变异生死。那极乐世界菩萨都要运一个很大的车乘来运载这九法界众生，出离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这两种生死，到达大涅槃的彼岸。所以他们内心是具有这样的功德之心呢。这就是犹如大乘运载群蒙出生死故。换句话来说，只要我等众生还有一个众生在生死这个轮回里面挣扎，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就一刻也不会在极乐世界安住，一定要用种种善巧方便来运载我等众生出离生死苦海。那运载这些众生出离生死苦海，他就要讲经说法呀。这就犹如重云，重云就是很密集的云，在这个云里面就酝酿着那个雨水呀，雷呀，闪电呢，在孕育这些。那这个有密云呢，就会有闪电、雷声和下雨，所以这就震大法雷。众生已经冬眠的太久了，在无明的暗冥当中蛰伏的太久了，就很钝了，所以没有大的雷来震一下，他是没有感觉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以这些菩萨要震响大的法雷，就好像冬天到了这个春天第一声雷声，要唤醒这些冬眠的昆虫动物，那是要有大的这种音声才能够撼动。正法雷就是觉未觉故，觉就是这些菩萨用大法雷来觉悟，这能觉的是这些菩萨正的大法雷，属觉的就是这些无明暗明的未曾觉悟的众生。未觉就是指我等众生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就是迷惑颠倒把不真实的认为真实的，把最重要的事情认为不重要 五欲六尘是虚幻的，不真实的，他就一辈子都认为这很真实，猛烈的去追求，造作种种的恶业，自己本具佛性，他一点都不考虑，也不想修行，生死轮回这么苦，他一点都不觉得苦，不觉悟，不觉悟，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就要让这些不觉悟的众生觉悟呀，这种悲心呐、啊。我们这些众生就是刚强难化呀，还自以为是啊，自己都是愚痴颠倒。你问他你怎么样，他觉得我很聪明呢、啊，我什么都了解呀、啊，他不知道自己愚痴到极点。这个犹如大雨，这个从云里面震了大法雷，就得要下雨了。这个雨呢，是平等一位呀，下的是甘露法雨，这甘露法表明如来的教法，来滋润众生干枯的心田，这个甘露，在天上讲一种甘露就是不死药，用这个甘露来滋润众生，让他得到大乘的涅槃，不生不灭无量寿，这就是甘露法，滋润众生的心田，让他本具的佛的种子的善芽能够滋长出来。所以讲经说法就是此佛种子能够生滋长出来的真上缘强缘，佛法无人说，虽会不能了，虽能本具佛性，但是就像珍宝在暗中，在黑暗当中不了解是珍宝，不仅得不到珍宝所用，反而被宝所伤。比如我们的在这里造种种恶业，也是借助着我们本有的那种如来藏性，那么一点智慧，一种弯曲的形式，但搞错了目标来造孽的。好，犹如金刚山，众魔外道不能动故。这种金刚就是不坏呀、坚固啊，能坏一切，不为一切所坏，就是金刚的特点。那一般讲金刚山，有时候又叫金刚为山，讲这个一世天下有七重山，最外围的一重山就叫金刚山，有时候叫铁围山，围在最外的，非常有密度的，表明它的坚固性。那这些菩萨的那种坚固不坏，一些众魔外道不能动故。自古以来在知见上有种种的外道的知见，这外道就是法外虚妄之见。在印度原来有96种外道，他们也有甚深的禅定功夫，他们也能够建立种种的理论学说，也有甚深的辩才，这个通达所有的世间的包括四韦陀的种种典籍，但这些并不能让人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这些极乐世界菩萨到他方世界去，就必然会遇到众魔外道种种知见的挑战，在这挑战面前一定要有正法的利剑给他吹邪显正，就如同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他就是不断的与外道的论战当中吹邪显正，使佛法得以光大的。好，下面就谈这些菩萨的善法当中第一了，如梵天王。梵天王就是大梵天王在这个初禅天 有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大梵天王啊，又叫施其王啊，他在啊一个大千世界当中是最上首了，就是善法第一。所以梵天王他要离开欲界的啊饮食男女哦，啊要修五戒十善了，还得要有禅定的功夫啊，他才能够升到大梵天王。而且他的功德对佛法是一个很大的护法啊，这个每尊佛在这个南阎佛提示现八相成道的时候，最先来请法的就是大梵天王啊，就好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之后啊，大梵天王来第一次祈请啊，怜悯众生故请佛说法。所以在世间的善法当中，就是五戒十善当中，这些大梵天王是最上首故啊，也用这个来比喻极乐世界的菩萨，在整个法界当中，在整个诸佛啊如来座下的这个处世间的善法当中，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是佛中之王的阿弥陀佛的法王子，所以在诸善法当中最上首，第一弟子，这个意思。好，请看下面。如泥居内树，土伏一切故，如幽潭波花，稀有难遇故，如金翅鸟，微服外道故，如众游亲，无属常及故，犹如牛王，无能胜故，犹如象王，善调伏故，如狮子王，无属畏故，旷若虚空，大慈等故。好，先看这一段。如泥居内树，普乎一切故，这是比喻极乐世界的菩萨他的大悲自在啊的功德。首先来看泥居内树啊，这个树在印度有啊，我们中国好像还是比较少啊。泥居内中文翻译叫无阶树，没有那个阶，或者叫众广树，它的枝叶开得非常的广袤。这种树是很直、端直、无节、圆满可爱。离开地面三丈以上，它开始才有枝叶，啊，下面它是没有枝叶的。这个泥居内树的那个籽，树的籽非常的微细，就好像我们这个世间的柳花籽。所以有时候讲因重因小，德国很大，就常常用这个来比喻啊。你看一棵树籽非常小，正好长得一棵参天大树啊，这就比喻因小果大啊。有的说这种树高有20里啊，这个树枝啊，这个分布啊，方圆能够覆盖60里。当然，这些就是各个时代不同，众生的业感不同，树的高低、福音的范围也有所不同。但在佛陀在世的时候，讲这个泥居内树可以福音500辆车，那些商姑们啊。做生意要带很多商品，有时候他们歇粮的时候就在这个泥居内树下，他的所有的货车啊都能够 在树底下。好，那用这个比喻，用一棵众广树来比喻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们，他们的悲心就像这个树一样，是普遍平等的福音一切众生，九法界众生他都能够福音，是表达这个意思。好，进一步讲这些菩萨稀有难遇，如幽昙波花。幽昙波花就是昙花呀，昙花一现。这个世间讲这个昙花是三千年才开花，所以有昙花开花的时候，说明有转轮圣王应世，所以就用这个来比喻佛菩萨来到这个世间，就像昙花一样稀有难逢。那也确实，如果众生的善业和缘分不够啊，这些菩萨是很难应现在这个世间。他要有缘分，如果没有属感之机，那就这些佛菩萨来了没有缘分，也是很难来度众生的。所以释迦牟尼佛降诞在我们这世间也是昙花一现呢，他只是住世八十年呢，那没有佛的时间有多长啊？所以我们要珍惜遇佛的那个善根。现在我们遇到的是佛的末法，还有佛像，还有经书，那也是我们种了一些善根才能遇到的。如果末法过去之后，那是无明暗夜呀，那是长夜漫漫。好，下面是如金之鸟微服外道故，比喻极乐世界这些菩萨有大的力量自在，能够威德折服这些外道。好，那就看这个金翅鸟。金翅鸟就是我们讲八部当中有迦楼罗大鹏金翅鸟，说这个金翅鸟的翅膀啊是金色的。那实际上金翅鸟呢也不仅仅是这个金色了，它也有七宝的颜色。在这个世间讲，金翅鸟是住在四天下，就一世天下的大树上。这金翅鸟的这个翅膀啊有336万里，就展开的翅膀有这么宽大。它是专门取龙作为饮食的，所以这个龙王呢一听到金翅鸟就很恐惧。那这个但金翅鸟食龙它也是有规矩的，也不是什么龙都食，它会察觉到哪些龙已经到了临命终时，它对于临命终时的那个龙把它抓过来。它抓过来呢，它的威力自在了。华严经就有表述，这些大鹏金翅鸟它取的龙呢，就常常先把它放在它的那个这嘴里面，它有两个像嘴窝一样的先放在那里，然后呢再把它吐出来再去食。等把这个龙吐出来的时候，龙还是活的所以这时候这个被抓的龙它是非常痛苦的。所以用这个常常表达菩萨的那种大威力，就譬如这个金翅鸟王，他在虚空飞行在虚空，就以清净眼来观察大海的龙王宫，观察龙王宫的知道龙在那里，就奋勇猛力，奋勇猛力就是用他的翅膀，左右翅膀呢来拨开海水。 拨开海水啊，就能知道龙是男的女的啊，他是抓那些即将命尽的、寿命快到的，把它摄取之，来把它作为食料啊。这种现象来比喻，这些佛菩萨也一样，是以佛眼观法界一切众生，有善根成熟的人，就用止观两力，用止观作为两个翅膀的这种力量，来拨开生死大海，啊，除灭一切妄想颠倒，安立这些众生在如来无碍之行上。啊，这样就表明这些金翅鸟具有大的自在之力，用它的威德能够降服种种外道。所以我们看这极乐世界的菩萨的威德之力，常常会以大势至菩萨作为一个代表。啊，大势至这个名号也给我们传达的这么一个啊大的力量的这种感觉，大势。所以这位大势至菩萨，这个只要一走动，整个大地就会震动。啊，一坐在莲花台上，也是六种震动。哎，就有这种威德力，他就能够用这种大的力量，令众生离开三途的苦果，来摄取一切念佛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好，下面比喻这些菩萨就像众由亲，无所长及故。由亲是什么？就亲就是鸟类，一般禽兽，亲是指飞行的这些啊众生，啊兽是指地面走的这些走兽。那飞亲呢？啊，在虚空啊飞翔，它要飞得自在，它不能是有长戟吧？不能带东西吧？带了东西它就飞不动了。原来说这个有四个人谈各自的理想，这个世间它有些大家族啊，渴望得到的，有一种说有个人就想发财啊，希望自己能有10万贯啊黄金啊，有个人的理想是想修道，能够羽化升天，骑坐白鹤升到天上去，有个人的理想就想去做官，尤其到经济发达的扬州去做官啊。那这三个人各自都把那种得到财富、修道羽化和这个当官，这都是大家渴望得到的。但是这个福报不能一个人独占呢、哦？独占呢？你有这个福报吗？全都让你占了，人家不嫉妒吗？那你都有什么好结果呢？啊，第四个人却是谈他的理想，他想独占，说我的理想就是腰缠10万贯，骑鹤上扬州。他不知道你缠上了10万贯的黄金，这个鹤就宰不动你了，飞不到那边去了。这里要注意了。这对于我们有甚深的启发意义，就是一个修道人一定要知足，一定不要去积累东西，不能为无所累。这自古以来祖师大德都说啊，为什么衣钵之身呢？孤身万里游啊，啊，衣钵千家饭呢、啊？你就是乞食啊，不要有更多的长疾啊，你这样才能逍遥自在啊，你这个才能够自利利他呀，这才符合说无住身心的这个般若智慧呀、啊。哎，他无住身心，没有长疾，他就逍遥自在。你为无所累，天天想到你还有多少存款，你还这家里有多少家当，那你心就不自在了，你心很不容易在道上。 所以古来的这些行脚僧都是带的东西很少的。宋代黄龙慧南禅师他有次在讲法的时候说我往日曾经跟文约禅师一起游湖南，因为长河子常常要跑江湖嘛，江西和湖南呢、有很多祖师道场需要得到这些名言善知识的印证呢，都要跑江湖。但途中看到一些乐子，就是禅和子，他们带的东西很多，自己还拿不了，就雇了人给他挑担子。那这个情况一看呢，这个文约禅师就觉得很惊讶，并且很不，就皱皱眉头，就呵斥这个行脚子，说：“自家闺阁中物，不肯放下，反累及他人来挑担子，你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就呵斥。自家闺阁中物，就是自家房间里的东西你都放不下，带了这么多东西还要雇一个挑夫跟你来挑东西，那对于这个修道人是很不适宜的。当年北宋司马光啊，他也是大学问家，资治通鉴是他修的，当时他听说有一位大禅师很有道德，很正悟很深，他也就想去请教，结果路过他住的地方的时候，他想去的时候忽然听人说这位禅师带了十多个大箱子的东西。这司马光一听他就不去了。这说明什么？这个善知识大禅师，你没有做到少欲知足啊，你带的东西太多了，带的东西太多了，这些有点水平的人就会觉得对你没有信心了。所以这个我们修行人在因地当中就要像这个游青，现在讲候鸟啊，候鸟它冬天要往南边走，到了夏天要往北方走，这些候鸟是特别知道是不能带任何东西的，不仅不能带任何东西，有时候它候鸟要飞过大海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呢。曾经有人观察这个鸟，候鸟要飞过大海会有一种情形，就是它要飞过大海的时候，它要带着它的小鸟要飞过去。那如果这个母鸟自己可以飞过去，但是它的那个小鸟的翅膀还没有丰满嘛，飞不过去。飞不过去怎么办呢？那这个鸟的母爱精神，它就升起了一种方法，先让这个小鸟，他就背着这个小鸟飞，背着小鸟飞呢，大概飞到大海一半的时候，这个母鸟就飞不动了，飞不动呢，他就疲倦的自然就掉到海里，就会死亡，就让这个小鸟他得到了二分之一的距离的氧气，在剩下的一半的距离，这个小鸟可以飞到对岸去。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母鸟就自我牺牲，保存它的后代。所以就要像众游青一样，无所长及故，无所长及少欲知足，就是圣贤的种子。长及太多就会增长贪心，就不自在了。修行人不能对任何外物产生贪恋执着，尤其临命终时你都要注意还得考虑你的存款很多，你还没有处理完， 那你的存款都会构成你的往生的障碍。我们看一些传记里面讲，有比丘喜欢长记，长记得很好的东西，死亡之后他又回到了这个长记的这个地方来守护，那守护回来是什么呢？就变成一条蛇了，就盘在他所长记的那种东西上了。你说可怕不可怕？所以我们得到任何东西，十方来十方去，这个衣食啊物只够基本的生存，其他的都要布施出去。如果你的衣柜里面有很多件衣服，很几十件毛衣啊，这个波也有很多，什么袈裟也有很多，什么你都是有问题的啊，全这些障物都要把它布施出去啊，不要有长疾之心。好，再就是讲优罗牛王无能胜故。这个牛它的形色自在，是牛中之王，在牛给人感觉就是勤劳负重，表明菩萨要像牛王一样为众生服务。要想成佛做主，先为众生捉马牛，这样牛的忍辱负重勤劳，它才能得到啊众人的恭敬，它的福德智慧增上，就没有比它超胜的了。下面犹如象王善调伏故，这个象呢，就是也是很奇特，象的形体很大啊，比牛的这个体积大了好几倍，但是它眼睛呢却很小啊，这个比猪的眼睛都小鼻子呢是鼻为口喻啊，你看它的象头就像它的尾巴，这个形体非常的诡异，但它有个特点，非常的驯良啊，听到人的语言驯象，它就可以下跪啊，象牙非常的洁白啊，负重自圆，用这个来比喻菩萨调御身口意，制服诸多的恶行，驯良犹如象王。你看这个造物的这种造化是非常奇妙，如果你的象身体这么大，你不是很调伏驯良的话，那就太可怕了啊！他一发起造一冲的话，那要死多少人呢？而且力量也很大，所以他很调柔，这就表明菩萨的那种行愿。所以普贤菩萨的意志力，他的坐骑就是象。这个象王呢，他由于非常的调伏，所以他就有种种的神变的功德。今天我们送这个贤首品呢，就谈到贤首菩萨，讲菩萨多一种三昧叫方往三昧，就有种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其中就比世间有些东西都有那种神变的力量啊。讲这个尸体还阴，他有象王，尸体还阴的象王，如果这个尸体还阴天主要想到欢喜园呢公园花园去游戏的时候，这个象王就自然的知道了，知道呢他就会变化成很大的身体头有32个头一头都有六牙巨足，那一象牙上都显出 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啊，那个七宝池的水清净相洁，湛然盈满，在熠熠清净的池水当中，又有七种莲花来布施在这个水面上，在这个严饰的莲花上，又有各个莲花又有七个天玉女，这个天玉女呢都很有音乐天才，奏着种种的乐器，发出美妙的音声，来跟这个刀立天王啊、湿地还音相互的娱乐。那这个象呢，做了这种变化，他自己还能够舍这个象形，也舍这个自己的本来的象的形体，自己变化成这个也像刀立天子一样，来跟这些天子天女相互的娱乐，威仪尽止，跟这些天子一样。那再讲这样的变现神通力，这些象它还是有贪欲嗔恚愚痴的，都能变现这样的神通，何况这些菩萨入这个三昧，它有种种方便智，那就更有不可思议的神变力量了。从这个经典当中知道湿地还音这个象王是怎么来的，这象王的名称叫伊罗婆那，他因地当中曾经是一个婆罗门叫三摩多，他是见到一个国王，他在节日的那一天出宫游戏这个骑着大象，那个大象也种种庄严金王布施，所以他见了之后就很欢喜，觉得这个象王很快乐，所以就发愿以后我已成为刀立天王的象王。这个果然以后他就到刀立天做了湿地还音的白象王了。所以你看这些象王，他就是身口意三业非常的调柔，正因为他调柔，他会给他这么大的形体，这么服众致远的功能，这么种种神变之力，这个象王有时候刀立天王跟阿修罗大军打仗的时候，这个象王也以他的大力来立战功的。好，下面比喻这些菩萨如狮子王无鼠畏故，这表明这些菩萨的无畏自在，以文殊师利的智慧第一，他的坐骑就是狮子。那你要得到无畏自在，一定要有甚深的般若的智慧。所以在这个世间讲这个狮子啊，他这个众兽之王，独步无畏。你说在旷野当中，狮子一般都是独行的，只是那些阿猫阿狗的这些动物，它才会成群结队的，狮子是独步的。狮子一吼啊，它是众兽老鳖到处逃窜，所以它有大的威势，成为兽中之王。所以用这个来表达菩萨在大众当中说法无畏，犹如狮子之吼，在种种外道当中能够一切降服。所以常常把佛菩萨称为人狮子，这就叫无畏自在。最后一个比喻是旷若虚空大慈等故， 这跟前面一个比喻似乎有点重复，但是它的角度不一样。前面讲犹如虚空与一切有无所着故，这是从他自证的功德来看，他有甚深的般若智慧，在知道从空升起的有，一切有的假象，一切有的空性，所以不贪恋不执着。那这里讲旷若虚空大慈等故，这是从利益众生的功德来比喻的。一般谈到虚空会描述它十种法义这种虚空有时候常常比喻为法界的体性施摩诃艳论谈十虚空十义，第一种就是无障碍，虚空它是没有执碍的，所以虚空是没有边际的无障碍。第二是周遍，周遍一切第三是平等这个虚空不会有对美丑善恶的鉴别平等。第四是广大，虚空你找不到边际，广大如虚空就这个。第五无形象，虚空无形无相，不可把作。第六清净，虚空是清净的，它的体性是清净，但是我们看现在污染呢，那些雾霾呀，让这个空中透显不出洁净度，那不是虚空本身，那是虚空的雾霾灰尘所致。第七呢，虚空不动，如如不动。第八，虚空离开二元的对待，它是绝对的、绝代的。第九，虚空是空，空，空相都没有，毕竟空无所有。第十，虚空不可得，不可把住。所以用这个十种法义来表达法界的体性，也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心的体性心性的体性。好，那这里就用虚空来表达它的无分别，它的平等。虚空无分别，虚空的平等就类似于无缘大慈，平等一切。前面谈到这个大慈平等心，唯佛才有。大慈大悲，什么叫大慈？大慈具体解释为无缘大慈。无缘就是无条件的、冤亲平等的、普度一切的这种心，慈就是与一切众生的快乐。那这个大慈要证到诸法实相才能升起来的这个慈。那这个悲就叫同体大悲，你能够证到诸法的实相，这个实相是一切众生、一切佛是平等不二的体性，所以你就跟一切众生同体了。众生的痛苦就是佛菩萨的痛苦了，众生的解脱就是佛菩萨的安慰了。所以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他的体性、心性的体性，旷若虚空，旷就是他的无有边际，旷远无压无际，就是他证到了这个心性的体性。所以从这个虚空的体性当中法尔自然地升起了这种无缘大慈。这种无缘大慈，它是面对九法界的那种平等心， 是把九法界众生看成是等同一子，就像释迦牟尼佛那种大慈悲心，他对一切众生都看成是如罗诃罗一样。所以这样来看，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却有这样的平等的大慈悲心，这就是等同于佛心，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的恩赐，使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具有像这21个比喻所表达的这样甚深的不可思议的自证化他的功德。而我等众生去了解这些比喻所阐释的甚深的功德，是会激活我们心目极乐的心。我们现在可以说21个比喻里面的任何比喻的功德都没有，但我们能够信愿念佛感通佛地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话，那这一切比喻所内涵的所有的功德，我们都会无一缺漏的具备。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